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观澜高手》，我是开花。
大家好，我是阿木。
大家好，我是正经。
那么我们本期节目呢，跟大家继续来聊一组啊 NBA 今年首轮季后赛的对位，同样呢是一组来自西部的对决，那就是排名第四的达拉斯独行侠迎战排名第五的犹他爵士。因为上一组系列赛我们聊掘金和勇士的时候，就说两边都有伤病，对吧，都有大伤归来有可能大伤归不来的球员，比如说库里啊、小波特啊、小穆雷啊。这边独行侠和爵士本来是应该是没有这样的球员啊，可能顶多是有这个赛季报销的哈达威啊，但是就是在常规赛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场，独行侠的明星卢卡东契奇在打马刺的比赛中受伤了，因此本组系列赛现在看来是有一些扑朔迷离了。
这东契奇的受伤真的是有点怎么说，
不是时候，
蝴蝶效应对吧，有点多米诺骨牌效应啊。你们知道吗，就之前这场比赛，在打马刺之前那场比赛，东契奇其实是吃到了本赛季的第16个技术犯违规，照理说他是应该在这个最后一场比赛被禁赛不让出场的，但是呢由于他们好像后来去申诉啊，联盟把这个技术犯规给取消了，导致东契奇啊最后一场还是打了。你说要是当初啊真的就禁赛了，可能也就没这茬事了，是不是？
主要作为一个老的独行侠或者是老的小牛球迷，要告诉你这个小牛见到马刺还都是挺想打，呵呵，这个是球队传统。
而且当时那天晚上其实也是有努力打的必要的，因为如果当天啊勇士队输球而独行侠赢球啊，其实独行侠是有机会变成西部第三的。
但他们争第三干嘛呢？他们难道不是更想打爵士吗？掘金应该超不过爵士了对吧？
但是第三比第四有主场优势啊，万一说独行侠进了下一轮而这个勇士作为第四最后进了西决对吧，那独行侠多一个主场，这还是有很大的优势的。而且其实如果真的没有穆雷没有小波特的掘金啊，我觉得论实力来说还是比爵士要差一些的。就如果你爵士最近糟糕的战绩以及非常糟糕的更衣室的这个化学反应啊，爵士绝对还是比对吧缺兵少将的掘金要强的。
没错，其实如果让我来说两边的优劣势啊，爵士这边的最大的劣势就是他进入到季后赛的这个状态实在是太差了。全明一赛之后勉强 50% 的胜率啊，那根本看上去就不该是一个西部现在竞争这么激烈的西部排名第四第五的球队的状态，完全球队是一盘散沙。而且呢主力两大球星多诺万米切尔和鲁迪戈贝尔之间的矛盾现在已经是路人这众人皆知了对吧，大家都家喻户晓了，之前可能还是藏着掖着，两个人在新冠那个赛季对吧1920赛季一开始说闹翻了，后来又假装和好了，那现在演都是不演了。所以球队有主力内讧，球队的状态呢也是赛季末啊越打越差，还是有一波五连败还是六连败是吧，那现在还传出啊多拉米切尔和鲁迪戈贝尔夏天有可能两个人至少是走一个，有可能两个都要走啊。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打季后赛，我觉得大家这个精气神和心态啊都不在这儿，很有可能如果不是卢卡受伤啊，我觉得很有可能这个系列赛爵士是溃败的。因此无论卢卡打还是不打，这个系列赛我觉得爵士在心态在球队的化学反应上啊完全是站在劣势这方的。
对，这爵士这个赛季你说没有进步也就算了，这两大主力还闹矛盾。我们看到很多第四节爵士队的溃败啊，其实经常就是米切尔在那边哐哐投铁然后疯狂强行出手打铁，另一边就是戈贝尔在内线要到位置了他就不给，所以说这种场面啊，就让我想起了当时 OK 组合期间最后一年这个科比和奥尼尔的矛盾。而且上个赛季我们知道爵士队之所以可以在常规赛 打得风生水起，高居联盟第一，最重要的原因你们还记得吗？
三分球。
没错，三分球出手数、三分球命中数都是联盟第一，三分球命中率联盟第四。那这个赛季啊，三分球出手数和三分球命中数还是非常优秀，联盟第二，但是命中率啊已经掉到了联盟第十一。所以说维持同样高的产量啊，可能花掉了更多的出手，这个效率降低了不少，再加上啊关键时刻的拉胯，队内的矛盾，所以说这支球队怎么说呢，即使占了卢卡受伤的便宜，可能磕磕绊绊的过了首轮，我不看好他们再进一步。
而且呢，其实球队啊，虽然今年依然是进攻效率领跑联盟第一，常规赛每100个进攻回合是可以拿 116.7 分啊，联盟第一，但是并没有像上个赛季那样同样是联盟第一啊，感觉是明显的比其他球队进攻更加流畅。当时这犹他爵士很多十佳球，我记得是就是大家外线
倒十几次，
传来传去传去传到空位，最后一个三分。
对
对，现在今年爵士这样的精密的配合啊变少了。而且呢，其实爵士去年进攻上一个非常重要但默默无闻的人，今年首先状态很差，而且呢是赛季报销了，最后好像还被交易走了，对吧？就是英格斯，对，英格尔斯的这个缺席啊，其实是完全让爵士的这第二阵容的进攻梳理和外线威胁啊是打了很大的一个折扣。
而且据说啊，英格尔斯他在这个更衣室作用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润滑剂，
他是杜迪戈贝尔和米歇尔的润滑剂。没错
没错。那其实如果我们看一下爵士和独行侠本赛季啊在常规赛的两次对位啊，其实是各自是赢了两场，你看一下这两场的赢和两场的输啊，非常的有意思。赢的两场米歇尔都是33分，非常的高效啊，进攻非常的流畅，得分如探囊取物啊。输的两场米切尔被独行侠的防守啊防的简直是找不到北了，一场17分一场12分。所以啊，我这边独行侠最大的优势啊就是他本赛季尤其是在赛季的后半段状态越来越好的防守。其实今年我们看到很多次啊，独行侠的这个防守啊，尤其是面对对面外线单箭头进攻的球队，独行侠的这个防守哲学啊真的是有用啊。所以在这组系列赛中要取胜啊，我觉得独行侠必须依靠他今年的这个防守优势。
没错啊，独行侠的这个外线的压迫感真的是非常强。但说白了，我觉得这个系列赛真正决定走向的只有一个因素，就是卢卡的伤势。他到底要休几场，几场能回来，回来的状态怎么样，就完全决定了这个系列赛谁输谁赢。
哎，如果卢卡这个伤势没有很什么大碍，只缺席一场甚至一场都不缺席啊，我问一下两位啊，你们觉得最后的走势难道真的是这个独行侠会一边倒的会打败爵士吗？
你看卢卡他是回来是什么样的状态，你毕竟啊小腿的这个拉伤对吧，你就比如说哈登去年不就是腿筋拉伤强忍着又回来了嘛，但回来那个状态还是你熟悉的哈登吗？打是能打对不对，但是状态完全不是那个状态，
对，完全变成了一个炮台和传球手是吧，完全没有这个攻框的能力。
对，
但如果是卢卡真的能满血复活，你们觉得这个系列赛难道真的没有悬念吗？爵士真的就这么不堪一击吗？我倒是觉得爵士就算卢卡归来啊，这个爵士其实还是有他的韧性，还是有他的这个爆发力的。
如果是去年打快船的那个卢卡，我觉得是没有悬念的。
就不是说去年打快船的那个卢卡，就是今年受伤之前的这个卢卡就够了。我觉得如果卢卡那天晚上没受伤，你现在让我录这个节目，我来预测，那就是独行侠最多4-2。其实我要猜的就是4-1了，我大概率会猜独行侠4-1了。你又看两个球队，你别说卢卡了，你就看两个球队在全明星赛之后分别是什么样的状态。爵士勉强 50%， 独行侠17-6，而且呢最后1-2-3-4-5-6-7-8最后八场比赛只输了一场，11场比赛最后11场比赛输了两场，状态真的是非常的好。 那一个50%状态的球队，一个17-6球状态的球队在季后赛相遇，还有主场优势，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独行侠赢面非常大的。那现在问题就是卢卡的这个伤势。
没错，卢卡的伤势确实是非常不确定，但是难道你们真的觉得这个爵士就是一个 50% 胜率的球队吗？那么他这个常规赛全明星赛之后啊，这个战绩这么拉胯，对吧，各种各样的矛盾，你们不觉得他们在季后赛能够重新挽回颜面，重新打出我们熟悉的过去几年的这个爵士的篮球吗？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特别是我对米切尔还是抱有非常大的信心的。虽然说他最近投铁啊，不传球啊，这个关键时刻拉胯啊，但是我仍然觉得他是一个大心脏的球员，他在关键时刻啊，在这种季后赛焦灼的时候，硬碰硬的时候，还是能够发挥出这个一个超级明星的准超级明星的一个能力的。
但现在我对他最大的担忧就在于啊，之前的两年吧，包括这个气泡赛那年，他之所以发挥这么优秀啊，是因为整个队都在支持他，给予他无限的支持。但现在是什么水平啊？我们刚刚都说，
难道你觉得季后赛大家都不支持米切尔了吗？我觉得这
至少戈贝尔是不会支持他的。你米切尔不给我传球，我为什么要
支持你？这个我也觉得不可能的，这个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戈贝尔，你再不传球，再怎么样，你就是一个蓝领球员，对吧？你去哪个球队？你去卢卡东契奇的球队，你也是打下手的，你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去不支持米切尔。
当然有资格了，这个球队的化学反应，这个球队的氛围不支持米切尔，不是说我站出来，我贴着一个条子说我不支持米切尔。这个球队的氛围在季后赛这是非常重要的，强如 F4 湖人队内闹矛盾，都无法最终问鼎。你小小的爵士，
但是湖人的 F4 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厉害很牛逼啊。戈贝尔他这个能力这个水平跟湖人 F4 的地位是不一样的。
但问题是戈贝尔他在联盟这么多年的这个言行的履历就证明了他是觉得自己是被进攻端被队友埋没了，被战术地位埋没了，他是有应该，而且他甚至觉得自己就是球队老大，对不对？这的确我觉得这几个说的有一些夸张了，但是有这个成分的，就是球队的这个化学反应啊。你带着矛盾去打季后赛，不可能说我打着打着把关系打好了，矛盾是我觉得是会放大。我们之前不经常说嘛，你季后赛是什么呀？就是放大镜，就跟美队当年这个美队第一部电影里面就说了，这个盾牌对吧？它不仅是武器，它是能让好人变成英雄，让坏人变成魔鬼。季后赛就是这样，它就是一个放大镜，它是个舞台，它聚光灯下，你的球队的优势、好的化学反应、你球员的关键的大心脏可以放大。但是你球队的这些细枝末节，这个角落里面的这些阴暗的这些问题，这些这个更衣室的矛盾也有可能被放大。在困难面前，在挫折面前啊，不就说了吗？患难见真情啊！你真正在这种挫折挑战面前，你更衣室的矛盾才有可能进一步的爆发。所以不是说米切尔不行，如果你看米切尔季后赛履历，那就是现役球员中可以说是季后赛最大心脏的人之一了。职业生涯打了33场季后赛，场均28.8分，你要是放在联盟历史啊，论职业生涯季后赛场均得分，历史第八，前面是韦斯特、杜兰特、艾弗森、莫兰特、乔丹、卢卡·东契奇，对吧？但问题就是，你排名第一的是卢卡·东契奇，职业生涯13场季后赛，33.5分，8.8个篮板，9.5个助攻，这实在太可怕了，而且呢。不要忘了卢卡的这13场季后赛有一半，不是有一半吧，1/3是带着伤的。打快船的第一年脚踝扭伤，有半途退场的，有回来之后又扭伤的，带伤有出阵的。去年打快船应该是打到第5场还是第6场，肩部拉伤了，但也是带着伤打完了比赛。今年又要带着伤打季后赛了。所以打来打去啊，我们都没有见到过一个真正的100%一整个系列赛全部健康的卢卡打系列赛，打季后赛是什么水平？
我不是说爵士这支队不强啊，就像我们常说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虽然说爵士已经不是那支常规赛的大神了，我们上次不是说常规赛王朝嘛，这支爵士还是很厉害。但是正是由于刚刚说的这些原因，再加上啊，我们还没提到，就是 卢卡是非常善于对付这种大中锋的。上个赛季的季后赛，把快船强如快船的锋线最后都拦不住卢卡，让他打成了无效。那爵士队呢，对不对？他们、
哎、等一下，这个打无效这是为了针对波金吉斯这快船是我主动的
行，但是你毕竟戈贝尔这个点是肯定很容易被卢卡去点名军训的，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但话说回来啊，爵士队的这个底子还在，考虑到卢卡的伤势，虽然说我之前一直就是不看好爵士啊，但是正因为这个伤势，让我觉得胜利的天平其实最终会向爵士队倾斜，因为我不是特别看好卢卡能首场比赛甚至第二场比赛能回归。
而且其实我比较同意两位刚才观点，就是确实是爵士队啊，他的化学反应，他的更衣室是有问题的，是急需要一些胜利啊来挽回他们这个颓势的。其实如果说卢卡第一场比赛第二场比赛打不了，那爵士如果在前两场比赛能够拿下，甚至是大比分拿下，其实完全可以拯救他们现在这个非常颓的势头。但如果卢卡回来，对吧，第一场比赛第二场比赛就把爵士打懵了，那很可有可能是一波流带走了，那会激化他们球队的这个更衣室的矛盾，激化这个教练啊戈贝尔以及米切尔的矛盾。
那么两位啊，你们觉得这组对决两边 X 因素分别是什么？
博坦斯。
哎，这里你就说的其实是挺有道理的，因为怎么说呢，之前波金吉斯这个交易啊，我当时并不是非常看好，主要就是因为啊，这支球队完全平庸化了，对吧，你完全是以卢卡一个人为核心，其他身边配的全都是射手，就有点像当年的这个哈登带领的火箭队啊，就基本上就是一个人打，然后几个人看。但卢卡肯定他的这个单解能力啊，他的这个进攻手段啊，包括他的身材优势啊，在关键时刻可能比哈登要更靠谱一些。但是这个球队呢，交易走了波金吉斯以后啊，他们的三分球的命中率就变得尤为的重要。我就说啊，之前我就说啊，我说卢卡东契奇带了这支球队，如果他们的这个外线三分都投开了，联盟里面没有人能打得过他们。但是如果他们的三分球啊投不进，甚至是拉胯了，这个球队其实啊还是比较难赢球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系列赛的 X 因素啊，就是独行侠队的射手，什么布洛克啊、芬尼史密斯呀，包括他们的内线这个克莱布啊，
还有丁威迪，
丁威迪
再来一个绝杀，对吧？
丁威迪在我这里都不是射手，这布朗森啊，能不能投进三分球？
你说的这个，我某种程度上是同意的，就毕竟你打这种一心四射的这种战术，你必须外围的这一圈人都能投得进，有威胁，要不然大家都去包夹你卢卡了。但是呢，我这边啊有另外一个不太一样的 X 因素。我首先问你们，你们知道联盟历史啊单赛季球员进攻效率最高的球员是谁吗？是哪一个人的哪一个赛季历史上第一？
不是库里16赛季吗？
还真不是，就是这个球员在场上的时候，球队每100个进攻回合得多少分，历史第一人。这个数据其实有点偏门啊，但是真的历史第一人，2021-22赛季本赛季的德胡埃特鲍威尔。是不是有点没想到啊？我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我也有点震惊啊。他在场上独行侠每100个进攻回合 142.37 分，非常的可怕。其实今年啊，卢卡跟鲍威尔的这个组合，这个连线在进攻上是非常有效的。问题就是鲍威尔呢大伤归来，而且他防守呢实在是有一些差，就在场上打不了30分钟。他如果能打30分钟啊，其实他这个接柄内线的组合，特别是在波金啊离开之后，是非常的有效的。
开花，你这个数据顶多算是一个这个搞笑小百科吧，这有参考价值吗？你说说这个历史上二到五名分别是谁，有没有参考价值？
我觉得开花这数据是编的，我不信。
历史上啊，第二名，我现在对着这个 BBR 读给你听的，第二名就更有意思了。正经，你是我安排来的托吗？第二名本赛季的另外一个中锋鲁迪戈贝尔。 137.42。
你这不自己打自己脸吗？开
花。完全没有意义的数据，真的是。咱们聊下个话题吧。
这个大家记住了，这个冷门小百科，但是没有参考意义。
哎，我觉得德怀特鲍威尔真的是可以作为球队的 X 因素啊。虽然这个冷门的数据非常的冷门，但是德怀特鲍威尔我相信在这组系列赛是非常关键的。能不能扛住戈贝尔，能不能在篮板上有所保护，他现在大家最吐槽他的就是独行侠球迷啊，就觉得他根本卡不了位，根本保护不了篮筐，但是进攻
他吃饼其实也就一般，
吃饼非常的优秀。就是你看独行侠的比赛，你就发现卢卡身边真的需要就是这样能在内线接饼的人。
不是，他吃饼这个优秀是相比于这个独行侠的其他几个中锋对吧，他相比联盟的高级中锋来说，他这个吃饼能力其实应该还是
并不差，
不是很突出的，
并不差。
我觉得阿木你可能想差了，因为高级的中锋他可能会有一些单打，你知道吧，会有一些花活。
不是，我说的高级吃饼中锋不是说高级中锋，不是约基奇，不是恩比德，我说的是戈贝尔卡佩拉这样的。
德怀特鲍威尔啊，67.1% 的投篮命中率，高不高效？这就是高级吃饼中锋，他的问题就是防守太差了，而且呢受伤之后运动能力比较差，上场时间有限，上场22分钟，所以他得分，你看他整个赛季的场均得分啊，就这个不到9分。但是如果他能待在场上，他的这个进攻效率是非常的高的。而且、啊、本赛季其实他是独行侠、啊、打了82场比赛的球员。为数不多打了82场比赛了，
哦，这个真的太不容易了。而且我记得前两天这个 KD 还自己发推特、啊、赞扬了鲍威尔，说他也是因为是个这个跟腱撕裂嘛，对吧？
没错，
大伤归来能够有现在这个状况打82场球啊，确实是挺让人吃惊的。
没错，而且其实他全明星赛之后啊，数据也比整个赛季看上去好多了，因为正好也是KP 这个波金吉斯交易之后啊，场均12.3分，6.3个篮板，打了25分钟，而且70%的命中率、啊、因此我觉得这鲍威尔，我坚持认为虽然有些冷门啊，是这个对决的 X 因素。爵士那边两位有什么 X 因素？
博格达诺维奇
康利、
哎、博格达诺维奇挺有意思，要不阿姆你先来解释一下。
我觉得博格达诺维奇其实是这个球队里面进攻最稳定的一个点，对吧？但米切尔其实抽风起来，他投不进，他投铁，他效率极其低下。但是博格达诺维奇其实作为一个二号得分点，进攻的花样也是比较多，有的时候呢还可以做低位这个背打，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点包括外线他的三分球也是非常的出色。他这个点能不能爆，能不能稳定的场均比如说输出个20分啊，是非常关键的。
那正经你的康利呢？
现在全队最会给戈贝尔传球的人啊，就是
估计唯一给戈贝尔传球的人是吧？
对，甚至是唯一的，没错。而且就是我觉得康利啊，他除了这个球技之外，还需要发挥他老大哥的这个经验。就是我们刚刚说很多第四节爵士被翻盘啊，就是这个米切尔投铁乱打，其实康利这个时候应该去站出来，作为一个球队的真正的发动机，作为一个大脑啊，去让米切尔冷静下来，回归到爵士最擅长的这种体系运作的这个程序当中去。所以说如果他能在季后赛啊作为一个压舱石稳定器能发挥出来，还是对这个爵士有很大的影响，很大的帮助的。
我觉得两位的选择 X 因素啊都挺有道理的，我这边选了另外一个思路啊，就是你们俩选的更多是进攻嘛，我选了一个防守者罗伊斯奥尼尔。就是奥尼尔啊能不能防住卢卡，能不能跟上卢卡？
这不可能，卡哇伊都防不了，保罗乔治都防不了，奥尼尔何德何能？
那阿莫，你这个系列赛不还是对吧一边倒吗？
不一边倒啊，卢卡你场均40分，外线三分球投不进，你好照样输球，没用的。
那既然这样，我们三个人来揭晓一下我们三个人的预测吧。独行侠爵士，在我们现在不知道卢卡的确定的伤势啊，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背景啊，我们现在是周二的美国时间的周二的晚上录音。那现在呢官方的消息其实是没有消息的，今天这个主教练基德
有消息是无限缺阵，
对，无限缺阵，但是相当于没说啊。这个主教练基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一直在打马会， 两分钟说了无数句说卢卡现在心情很好，但是说到这个问到伤势，说卢卡是几级拉伤，他说几级什么意思，我们这儿没有这个词，听不懂。记者问到独行侠的球员，问到这个丁威迪的时候，丁威迪说他现在不知道卢卡能不能打，他说如果让我猜卢卡有可能地上能打。所以现在全队上下一直是没有一个官方的说法，让大家也是在猜测。其实我们的这个灌篮高手，我们的老嘉宾凯文哥啊，今天也是作为独行侠球迷非常的着急啊，也跟我说他现在也不知道，感觉有可能大概率啊是第一场打不了，但是后面应该能回来。因为这个伤势其实说大可大，说小可小，对吧？之前阿木你说这个哈登其实也是小腿拉伤，最后变成了腿筋的拉伤，是吧？
对，应该是有伤再加伤，伤上加伤。
没错，那这样就比较糟糕了，那这就不是说是一周两周的问题了。但是呢也有可能啊，如果真的只是肌肉上的伤啊，那真的是有可能在一周之内啊可以回来的。而且独行侠也是非常的这个幸运，有这样的一周的不用打比赛的时间，让卢卡可以休息。而且今天呢卢卡也是去了达拉斯独行侠的这个训练场，虽然是没有参加训练啊，但是至少人是在那儿的，说明应该不会是大碍。所以也是非常希望啊独行侠是可以健健康康的进入到这一组系列赛的对决。那么考虑到这些原因，两位你们如何预测？
对，考虑到这个原因啊，卢卡如果缺席一到两场比赛，我觉得其实爵士的机会就来了。我愿意猜啊，最后爵士是4-3获胜。
我看到这个无限期缺阵啊，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对卢卡的伤势比较悲观啊。实际上我这里是做了个弊，把最初的独行侠获胜改了，我现在是改成了爵士4-3获得系列赛的胜利，正因为对卢卡伤势的悲观。
而且我预测啊，这个4-3是怎么形成的，是爵士连赢三场然后独行侠连扳三场然后最后实在是扳不
了。如果连扳三场是不是意味着卢卡回来了，那第七场应该稳了呀。
对，卢卡，对啊，就是卢卡缺席两场嘛。
那卢卡都连扳三场了，打第七场还是在主场，那肯定我也在那儿了，对吧？凯文哥也在现场给他加油了，他不会输了，输不掉。
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呀，所以你这不能跟历史过不去啊。
我觉得你这个真的是有些小看卢卡了。如果卢卡是受伤，让他状态非常的糟糕，都不存在连扳三场的这种机会，那独行侠输了我也觉得是合理的。如果能回来能连干三场，对吧，眼看都要完成历史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到最后一场拉胯，这个听上去有些不够真实。我这边呢其实是对于独行侠，对于这个卢卡的健康是稍微保持一些乐观的，因此呢我是相信卢卡可能前一场不打，第二场回来状态不是特别行。其实就像这个字母哥去年总决赛嘛，对吧，虽然是带伤出阵，但是前两场可能状态不太行，但越打越有状态，到了第六场呢就是超级赛亚人了。因此呢我这边选的是独行侠在系列赛获胜，但是呢估计是至少要打到第六场或者是第七场。本来啊健康的独行侠我觉得是可以在五场到六场取胜的，那现在看来打第七场的可能性非常大。在第七场卢卡的主场，我愿意相信独行侠。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对于独行侠和爵士的这组对决就聊到这里。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对于今年 NBA 首轮的季后赛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有什么样大胆的预测呢，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中告诉我们。那么最后也是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对我们的节目的支持啊，最近大家精彩的留言啊也是非常的多，在此也是表示非常衷心的感谢。
那么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